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各行各业来聊聊。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是的。
好，那现在有很多关于中高龄的就业的议题也被大家在讨论当中。
对，没错。
那除了这个中高龄的长辈朋友以外呢，还有一块的这个福利也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有关于智能障碍者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在照顾上或者是在面对这些情况的家庭其实都很需要支持。
对，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特别开了一个系列，就是爱与关怀的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希望也让这个全国的听众都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还有很多的组织正在为这个社会呢默默的效力的。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也跟大家分享。首先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刘新进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喽，副主任你好。
Hey, 欢迎。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的社工督导黄怡苑社工督导来到节目当中。哈喽你好。
大家好。
好，我想这两位今天要来好好的畅所欲言一下。对不对？有很多值得来分享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聊聊就是关于长辈朋友哈。很多人在关注说，像我如果我到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好，甚至像我爸爸现在面临着要退休很多的焦虑哈。那我们的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主要是想要跟大家来帮助大家什么部分，然后为什么会成立呢？
老人福利联盟它其实在民国8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这样子。那为什么成立呢？其实当时候其实我们台湾正进入就是高龄化的社会。那时候其实在法令的政策部分啦，或者是跟我们的服务模式上面其实会有一些落差的地方。那我们就其实当时候的一些学者啦，然后这些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其实就联合起来，然后集结了我们大概38个有关于老人的一些团体，不管是专业团体啦或老人会等等，我们共同集结起来，然后针对于老人的议题开始有些琢磨，然后开始可能针对于修法啦，然后还有一些福利制度上面，其实我们都做了更多的一些讨论，所以我们聚集起来这样子。
我这几年大概也有机会认识老盟，我们简称叫老盟，对不对？在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当中，事实上如果我们上这个组织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醒目的标语叫做这个老人福利国，那这里面事实上也刻画着就是老盟的这个愿景，希望能够打造台湾成为一个健康快乐有尊严的老人福利国。那这个我想是政府很重要努力的目标，其实也是民间的期待。所以可不可以请金靖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刻画或者是在推动的所谓的老人福利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好的，其实健康快乐有尊严的老人福利国其实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那其实在我们老盟服务的一个方式上面呢，我们将这个目标分为了三个不同的算是族群。我们分了健康老人，然后失能的老人跟可能弱势的老人这三类这样子。健康老人的部分其实希望能够健康的老化，
对，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包括可能在一些健康促进上面啦等等的，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琢磨，那可能跟不同的单位也有很多的合作。那针对失能老人部分，我想大家现在其实非常的清楚，现在其实长照2.0政府非常的在加强这一块，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不管在制度上面或者是它的整个推动上面或者是福利的建制上面的话，我们都希望在这块多做一些力，可能辅导啦，或者是甚至是它整个的品质管控的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还有一些专家学大家共同来跟政府有更多的对话，然后听民众的声音等等的。那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这边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比较弱势的一边的老人。虽然我们可能大家对于有关于保护性的议题，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常常听到可能是儿少保或者是家庭暴力的部分，那在成人保护的部分，其实随着整个高龄化越来越多的长辈，以前可能比较不好一直说，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敏感度也越来越高了，
对，
所以我们可能从儿少保然后成人到现在其实老人保护的议题越来越被关注。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一块也是在很多琢磨的地方，那这三个其实有不同的方案在支持的这三个目标，然后希望达到我们的整个的愿景这样子。
对，所以推动工作是非常多，对不对？你说健康促进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内容了，
没错。
所以今天一集肯定是讲不够的。好，但是呢我们除了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到有老人福利以外呢，还有就是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哦。所以智障者家长总会是为什么会成立呢？那现在在做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会是什么？ 智障者家长总会其实是在民国81年就成立。那我们现在看见，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福利措施，包含身心障碍者可以就学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嗯，可是大家可以想象说，在20-30年前，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尤其我们心智障碍的孩子，他是连学校的门都踏不进去的，就是他们其实在那时候其实是被排斥的。早期可能我们一般孩子没有进去入学，爸妈还要被罚钱。可是这群孩子是被拜托你不要来学校，所以我们是这一群家长，他们就是集结起来，要求要给他们基本有就学的权利而成立。那时候其实，在各地陆陆续有一些各地的家长团体，可是这些家长团体集结之后，才会发现说，我们在这些努力倡议的过程，它需要有一个。类似总会的概念是针对中央的部分，而不是在各地在发酵，所以这些家长团体才就联合集结成立了智障者家长总会这件事情。所以是有一群家长，他们是因着孩子没有学校可以念而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其实家长团体在那个推动的过程，就我们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其实家长团体部分，其实我们也看着，就是也跟着这个福利的演进，然后逐渐的在成长跟进步这样子。
所以所谓的心智障碍的部分是包含哪些类型？
主要是智能障碍跟自闭症。
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就是会有所谓的特教班嘛，
对，
对不对？大家对他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眼光。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总会这边在努力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没错，就是说我们现在教育谈特殊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其实是融合教育的部分。像早期可能在我们小时候，其实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大概就是会被集中在一个班级。以前我们可能叫做启智班或是特教班等等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般的教育环境里面，当然就是针对比较重度的孩子，他集中式的特教班还是有。可是我们很多身心障碍孩子，他其实有他发展的潜能，他可以融合在一般的班级里面，老师给予他一些额外的协助，对，他还是可以跟一般的同学、一般的同侪去享受他一样的学校生活。
我觉得这很重要。像我自己孩子班级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个老师也很厉害，因为当这个特殊的孩子他有一些情况发作的时候，老师安抚完他就会跟班上的同学解释说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他，然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学习怎么样跟这些特别孩子相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
是，这个也是我其实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就是很重视的，因为其实很多特殊孩子他能不能适应，他牵涉到他在学校的老师也好，同学也好，甚至是同学的家长，
没错，
要一起工作，一起合作，让协助这个孩子他有办法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做适应，而不是很单纯的因为他的障碍然后就觉得他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哈。我想两个组织都从一个爱心做出发点，对啊，那不断的往外的延伸，对啊，所以让我们想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高龄的长者，事实上他也像一个小孩，对啊，其实他在整个生命的曲线到最后，其实他也就跟小孩子一样了，对，所以这个今天这个两位来宾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啊，我觉得这当中都是需要关怀，都需要去支持的哈。但是其实我们在从事这样子的工作，我想因为两位都非常的开朗，而且都这个非常的热忱啊，也很可爱，但是我相信了，一定在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都是以核心来做连结，然后呢，光是要去连。连接这么多的这个组织或联盟，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单位，那是不是也面临到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有些是已经解决了，那有些还悬而未决的吗？还是说在这当中我们都找到最好的这个解决途径了呢？
就老盟这边来说的话，其实不可讳言是，当我们在整个服务的流程过程，然后我们可以跟政府啦，因为我们一些倡议的部分可以跟政府这边争取资源，或者是如果我们的一些信念可以跟一些企业可以大家互相合作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企业的协助，然后来推展我们一些的一些想要推动的事情这样子。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我们是倡议型组织，所以其实在民众对于我们的认识上面其实不高的，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少直接面对于群众或我们服务的对象，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政策的倡议、法令的修订等等。所以其实让民众如何认识我们，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希望倾听所有，以老盟来讲是老人家的声音，可是如何让老人家的声音我们能够听到， 或是这个是我们其实目前还有一点点困难也还在努力的部分、嗯、可能未来可能透过不管是一些会议的举办，或者是一些现在可能一些长辈其实也很会使用所谓的网络啦等等的、嗯、
对对，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有科技的协助之下，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是能够听到这些民众的声音，因为老盟也自学了一个平台对于老人议题来讲，我想也不只是长辈的声音，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嗯、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老化这件事情的想象是什么、嗯、那可能需要不同的世代一起来讨论、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再努力的部分，但也是因为这个倡议组织比较不容易让人家认识、嗯、也是我们要在加油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这就是因为刚才听静提到不容易让人家认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对啊，而且刚才提到几个重点，其实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条路、嗯、对啊，那现在政府也非常的关注了，甚至还设了很多所谓的长者据点啊、嗯、然后还有各类的活动，甚至包含在社区营造的活动里面也都融入了相关的这些哈。你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啊，对未来一定要继续努力、嗯、那同样的问题应该也会发生在志总这边对不对？
对，没错，我觉得志总跟老盟其实我们都是倡议组织，那就募款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别人愿意捐钱给我们，那我们募款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大多数他其实一定会是想了解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他才会有捐款给你、嗯、那其实我跟同事们其实我们曾经看就是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用很简单的 slogan 去跟一般民众介绍我们是一个倡议组织，然后我们在做什么、嗯、其实我们就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改变社会改变家庭、嗯、那其实很大很空泛坦白说是这样，但是我们其实想要做的其实就是就组织的部分，我们其实因为是一个倡议组织，所以我们知道当所有的法令推动不管它是新的或是旧的在延伸，它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嗯、因为只有一个法它才可以普遍性的把这些福利措施或是民众需要的服务可以撒到各个每一个家庭里面、嗯，如果说我们单很多时候只是单点一对一，它往往解决只有这个个案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让法律去完整健全，而且可以随着时代去演进去修正去调整、嗯、才可以让我们的福利服务的发展可以更往前、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倡议团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们也很需要被看见这件事情、嗯、那还有另外一件我觉得在倡议团体工作还有一件很重要而且我本人也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必须需要学会跟不同的专业合作、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我学的是社工，那我做好社工的事、嗯、可是因为进到倡议组织我必须要跟医生合作，我必须要跟特教老师合作，我必须要跟职能治疗师合作去完成我们给家庭的服务、嗯、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倡议团体它很重要的功能这样子、
嗯、法律专业在这呢、
哦、对，法律的推动真的不容易哈、嗯。其实我自己也参与很多的修法，那有时候一修就好几年就这样过去了，对啊，所以其实你们默默的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把这个很多的具体的事实变成抽象的法律，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哎，刚才尹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解决个案或许 OK， 可是要真正的做通案的这一种帮助大概都在法律或行政命令里面可以做到，对啊，所以两位真的都很了不起，而且你们现在的组织事实上真的就像刚才提到就改变家庭，其实也改变了社会，真的很不容易、嗯嗯、但是现在我们说在整个政策跟法令的推动当中，你们是第一线的这个接触者，而且是就跟现在的这些群众们都站在一起，你们一定看到很多真实的需求、嗯、对不对？那要不要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老盟这边的部分的话，那你刚刚我听到就是分了三类嘛、嗯、那所以在健康老人部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民众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等等的其实都越来越关注了、嗯、对，那我们其实有注意到民众的一个需求是怎么样规划我自己的老后，也是我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嗯、它可能不只是健康，它可能包括了经济力、
嗯嗯、
对，那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力继续就是我的退休后的生活、
嗯、
然后不管是我的好友啊或等等的我的人际往来，那如果我失能了我可以有哪些资源是我在还没有失能之前我可以先预先了解然后自己先整理好，甚或是现在其实今年政府刚推动的所谓的议定监护的部分、嗯、或者是病人自主法，其实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有尊严的、嗯、是其实是在我们还没有退休或是即将退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去预设去想的、
嗯、
所以在健康老人部分其实我们还蛮想看到就是可能很多的人可能会有这些需求的部分、
嗯、
而也是我们目前也想要在努力的地方。
是，
然后有关于失能长辈的部分，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长照2.0这件事情当然政府很努力的在推行，但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偏乡 其实还是资源部件上面仍旧还是不足。当然我们知道它有一些地域性的限制啊或等等的，但这些我们希望在地老化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还是觉得在偏乡的长辈的需求需要被听到，然后怎么样长出在地的资源，可能让他们可以就是真的能够在自己的习惯的环境里面老化。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政府部门还有我们这边也是可以一起在努力再去思考怎么样把这样的资源带到偏乡里面去。然后在弱势长辈的部分呢，我们觉得其实在老人保护的议题上面，那我们目前越来越多人大家都可能民众知道要打113这件事情，然后在社区里面，对，但我们现在也发现到其实有包括在机构里面，因为有些长辈他其实住在机构，机构里面当然他有些照顾服务员，不管是本国籍或外国籍的部分，那其实他们在整个照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相关的议题啦，我们如何可以有尊严，然后对于长辈是一个很适切的照顾的议题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也在关注，然后也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家属其实在自己的长辈，不管是他可能没有跟长辈一起住在一起，可能他在社区里面或者住在机构里面，他们都同样关注他怎么样被照顾，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其实政府端或我们这一端也是在努力的在看，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整个照顾品质，不管长辈在社区居住或者是长辈在机构里面，他都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对，尊严的老化这样。
我觉得其实在尊严的这件事情当中，他应该是不分年纪的，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应该要受到好的对待哦。那么在这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身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